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冤狱迫害，吉林吴秀琴又被网判四年；北京85岁高级工程师潘琴屡遭非法抄家；遭非法扣发养老金，辽宁八旬王桂霞讲述艰难人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白山市法轮功学员吴秀琴女士2021年6月8号被白山市靖宇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11月18号吴秀琴被白山市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000元。现年53岁的吴秀琴家住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1年6月8号靖宇县国保大队于学军等四人闯入吴秀琴租住的公寓，对他实施绑架、抄家、抢劫。吴秀琴被劫持到白山市看守所非法关押。靖宇县公检法相互勾结，再次诬告吴秀琴。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以来，吴秀琴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吴秀琴的丈夫被吓得精神失常，被迫与她离婚。吴秀琴带着年幼的孩子以打工为生，艰难度日。现在吴秀琴又被白山市法院网判四年，她将再度陷冤狱被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潘琴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被非法劳教迫害。近年来潘琴屡次被人跟踪、监控、抄家及骚扰，他的私有财产多次被抢劫。潘琴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年轻时他还当过兵，落了一身病。修炼法轮大法后，他身体健康，每天爬香山，把年轻人都落在后面。2020年2月26号八角派出所和八宝山派出所警察伙同居委会人员十多人闯进潘琴的住处，非法抄家近两个小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现金、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2021年4月23号潘琴又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抄家，他的笔记本电脑及现金等私人物品再一次被抢劫。10月1号潘琴在香山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到香山派出所。香山派出所警察搜出了潘琴家的钥匙，随后到他家中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潘琴家的电脑、打印机和法轮大法书籍。警察企图将潘琴拘留，因他年龄太大，没有得逞。从2021年10月2号到11月9号公安警察24小时监视潘琴。在这期间，八宝山居委会的人多次到潘琴家，让潘琴保证不练功、不讲真相，和在所谓的悔过书上签字，被潘琴抵制。2021年10月下旬，石景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四个警察到潘琴家所谓的约谈。潘琴发现，在他们谈话中，两个警察在潘琴家的另一个房间翻东西，偷走了老人新买的电脑和 U 盘。11月9号八宝山派出所警察和街道人员找潘琴所谓的唠一唠，警察的态度很恶劣，不断咒骂污蔑大法，致使老人的血压升高达200多。这时居委会的人才送潘琴回家。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石景山公安局、香山派出所、八宝山派出所警察屡次到潘琴家里非法抄家，多次抢走他的法轮大法书籍和七八台电脑及现金，给潘琴老人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八旬老人王桂霞遭四年冤狱迫害。自2020年8月份以来，他的养老金一直被社保局停发，使全家人生活陷入困境。近日，王桂霞致信锦州市社保局徐副局长，讲述他生活的艰难。王桂霞修炼法轮大法前，身体患有神经官能症，经常失眠、胃病、甲状腺机能亢进、心率过速、低烧等多种疾病。百病缠身的他，为了治病，每天一把一把地吃药，生不如死。后来，王桂霞被迫在家休了8年病假，他觉得自己似乎到了人生的尽头。1994年，王桂霞参加了李洪志师傅在锦州八一剧场举办的传法教功学习班。9天班下来，王桂霞全身疾病不翼而飞。他在信中写道，是法轮大法驱除我一身病痛，遵循真善人准则做人做事，使一个自私自利、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的我，变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他孝养公婆，家庭和睦，善待一切有缘人。然而，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动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造假、污蔑、诋毁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王桂霞经历了多次绑架、冤狱、酷刑折磨。他在四年冤狱中，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承受了正常人无法承受的迫害。家人和他一样倍感压力和痛苦。王桂霞结束四年冤狱迫害回家后，养老金竟遭扣发，他的生存权被剥夺。王桂霞指出，养老金本质上是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人社局、社保局扣发公民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你们将因为滥用权力、法律迫害好人，担负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居民表示，我支持法轮功；一周海外灾情简讯，印尼火山爆发，至少14人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5号星期天，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来到金门大桥附近的旅游景点克里斯场公园练功，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当地居民看到法轮功学员时，竖起大拇指说，我支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过往健身的人驻足观看。市民麦克来到法轮功学员的身边时，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我支持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麦克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我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我已在打倒中共恶魔的请愿信上签了字。居住在克里斯场公园附近的法蒂玛女士，在家里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便来到公园。她告诉法轮功学员，自己在练瑜伽，但一直想寻找一门真正的功法来练，所以他加入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行列。他说，我刚才练了10分钟，体会到了这个功法太棒了，我非常喜欢，希望你们每个星期天都来练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4号下午3时，印尼爪哇岛最高峰塞梅鲁火山再度喷发。 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官员于12月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场灾难造成至少14人丧生，56人受伤，大多是烧伤，1300人被疏散。路透社报道，塞梅鲁火山12月4号喷发出的火山灰、碎石和天然气形成高耸的热火山云，鲁马江县至少11个村落被覆盖上一层火山灰，埋没房屋，闷死牲畜。澳大利亚新州11月降雨量打破百年纪录。澳大利亚新州刚刚经历了100多年来最潮湿的11月份，降雨量是平均值的3倍。据当地气象局的数据显示，新州今年11月的总降雨量已经打破1917年的纪录，也是新州有记录以来最凉爽的11月。首都堪培拉、新州奥伦奇和瓦嘎瓦嘎地区的降雨量都打破了纪录。持续降雨导致新州许多地区遭遇洪灾，尤其是新州西北部、中西部、猎人和北海岸地区。一些农场主报告说，农作物损失高达 85%， 这是他们见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7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打电话救人不懈怠》，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日。我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三点起床，按照师父的教诲，天天认真学法，每天坚持练功，从不懈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讲真相走多远都不累。小外孙说，我姥姥总是那么精神抖擞。我说，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2007年左右，我弟一同修开始帮助大家用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我也参加其中。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用的是普通手机，不能连续拨打，打完一个，下一个再按键。夏天拿着手机出去打电话，还不觉得啥，冬天出去就不那么方便了。对方听完，就得拿出来按键。出去不长时间，手就冻得不听使唤了，手机也不灵敏了。我就织了一个露手指的手套，刚出去还挺暖和，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我就把它放进袖筒里，可还是不行，太耽误时间，拿出来塞进去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上商场挑选一种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到的突出的那种粘贴，买回来就贴在常用的那几个键上，把手机放进大衣兜里，在里面把耳机连上，这样对方听完，通过耳机，我就知道该按键了。在大衣兜里摸到凸面的按键，就能把下一个电话打出去了。这样不动手了，拨打时间就长一些。按技术同修的建议，为了防止被定位，不能固定一个地方，得移动着打。我一般都能走三四个小时，有时推着自行车，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歇歇腿，不管严寒还是酷暑，都坚持走出去，从不懈怠。师父在红银 德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我摆正摆好家庭与修炼的关系，既不影响家庭生活，又不耽误出去救人，从不觉累。因有师父加持，众生听真相听得越好，并做出正确选择，越激励我努力做好。那时还没有让其三退，只是说一声好就可以了。后来有了智能手机，这就更方便了，可几个手机同时运行，而且还有对讲功能。这样我这边开通语音电话，那边还可以拨打口讲自动电话，这样就可以和人沟通了。人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在这边可以讲清楚，解决了语音电话的弊端。因为我家住在郊区，人比较稀少，环境较空旷，很方便打口讲电话讲真相。有一次我拨通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士的电话，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我还看过书。从他的讲话中，他对法轮功有一定的正面认识，但我一提三退他就反感了。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他听了一会儿后说，练法轮功的人不在家修炼，出来讲这个干什么？我说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后的和平时期，利用各种运动害死8000多万无辜的同胞，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现在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还不打麻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他干了那么多坏事，杀了那么多人，上天能放过他吗？过去有句话说，人不治天治，所以上天要灭他的时候到了。我们的同胞在他的统治下，为了生存加入了他的组织，也就是党团队组织，就是他的一员。天要灭他的时候，如果不退出来，就要给他当陪葬，和他一起被淘汰。咱们又没干坏事，不冤枉吗？所以这是上天给我们选择的机会，让我们退出来，不与他为伍。天要灭他的时候，就与咱们无关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解真相、选择未来的权利和机会，望你不要错过机缘。我又说，假如我们一路同行，前面有一个陷阱，我知道，我平安地过去了，你不知道，你是希望我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呢？今天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互动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他高兴地退出了他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有听明白真相后三退说谢谢的，有骂人的，有要钱的，还有要举报的，我不为其所动。我们是这个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做着宇宙中最正的事，再苦也是甜。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86岁老教授生活巨变中不忘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86岁，退休前是某大学学院的系主任、副教授， 下面就谈谈个人近两年来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磨难中信师信法，不忘使命。过去的两年对我而言极不平凡，妻子去世，疫情不断，社会形势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我的生活及讲真相的方式。但坚信兼修大法与助师正法救人的心没有受到影响，在艰难痛苦孤独寂寞中坚持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言行，在师父的保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进一步净化和提升。我的妻子没有修炼大法，但看过转法轮，一直支持我修炼，也协助我做过不少助师正法的事。13年前，妻子患乳腺癌，动手术、做放疗、化疗，吃尽了苦头。10年前，48岁的女儿被淋巴癌夺去了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俩经受了人世间的巨大痛苦。2年前，妻子又患了食道癌，多方治疗无效，于1年前去世。这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俩相恋结婚，风雨同舟62年，如今这个温馨的家轰然倒塌，随即而来的是孤独、寂寞、悲痛和思念。妻子的身影、音容笑貌如影随形，使我一时很难割舍抹去，天天以泪洗面。磨难悲痛中，大法给了我正信和力量。我牢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身负使命的。即使在医院妻子病危时的2个多月的陪护中，我都尽责尽力，坚持听法、背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妻子住的是单人病房，有较好的条件，修炼上没受太大的影响。护士每晚12点查房换班，看见我发正念练第五套功法时，总是向我点头表示称赞。我也总是以慈悲祥和的心态面对病区的病人、病人家属、护工、清洁工等，讲真相期间劝退了7人。我和妻子对医生护士总是以礼相待，态度客气和蔼。主管医生说过几次，你们的素质怎么这么高？妻子去世时，医生再三拍扶着我的后背，安慰我节哀，保重身体。病区主任还给我妻子送了花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向内找，我发现对妻子的情太重，生活上对妻子的依赖太大。以往家里的大事小事，包括人情往来、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购物理财等等，都是妻子承担。我除了帮助做些刷洗、烧饭、陪护之类的事之外，大部分时间都能用在做大法弟子的3件事上。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磨难这么快就降临在我身上。妻子走了，生活环境、修炼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逐渐解脱了出来。在破除磨难中，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大法的力量和伟大。 第二部分，精进实修，提高心性。老伴儿走后，我一人独居，每天中午到儿子家吃饭，由保姆买菜烧饭，早晚自己解决，不讲究，不管什么填饱肚子就行了。这样一来，属于我的时间更多了，更自由了，无牵挂，无干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全天都能用在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上。基本上每天都是早晨背法练动功发正念，上午外出讲真相发正念，下午上网看明慧六点发正念，晚上学法练第五套功法，发完十二点正念后休息。在钱财利益上，我一直看得淡放得下，把它当作提高心性的考验。十多年来，我家的一朵小花一直开放未衰，承担着给六七位大法弟子提供师父的新经文明慧资料。因为同修们年龄都偏大，都不会用电脑，不上明慧网，这些资料对同修们紧跟正法行事、精进实修起着重要作用。在维护这朵小花上，我和妻子尽心尽力，多年来电脑用了四台，打印机用了三台，还有所有的耗材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费用，从未接收过同修一分钱。妻子去世后，一切事情只能由我一人承担，我都能及时地做好该做的一切。有位同修也有个家庭资料点，他做的大法真相资料、护身符、真相 U 盘及大法书籍精美实用，品质高，同修们都喜欢用，但耗材较多，他也从未要同修的经济支持。我和他很熟悉，三个月前得知他目前经济遇到了困难，我就立即拿出4000元钱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不肯收，经我一再说明后才收下了，还说这钱我只用来做大法资料，每笔记账，绝不私用。他的言行体现了大法弟子的高尚品德，也使我深受感动。老伴去世半年后的一天，偶然间我发现他的工资银行卡上仍然工资照发，我也不清楚工资及丧葬费用的发放具体规定，会不会有错发的可能，若多发了就叫退还，对大法弟子来说这是很平常的，必须要正确处理。于是我就到市机关事业养老服务中心去问，接待的是位青年人，他查看了资料后说真的是多发了六个月了，总计4万多元。他立即打电话到老伴单位问，可笑的是他单位的人竟然回答叫他本人来。这位青年立刻吼叫起来，人已死了怎么到你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及时上报？那位接电话的人终于明白过来，他们交谈了好一会儿后，这位青年人说他的家属在这里呢，我与他协商协商看看。于是转向我说，真对不起，是我们错发了，能否请你们去银行退还给我们，又拿出社保中心指定的定点银行账户和账号给我。我爽快地说，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清楚后退还的，我现在就用手机从银行打给你们。接着就将4万多元打到了他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通常认为很难办的一件事竟然立刻解决了，而且还是我主动去做的。交谈中他知道了我的身份，惊讶过后感激地连说几遍，到底是教授，这么高的素质，谢谢。为了安全，一般我都不暴露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此时思考了一下，觉得这是证实法救众生的好机会，于是态度诚恳地对这位年轻人说，这与教授无关，现今道德败坏贪腐淫乱的教授多的是，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练法轮功的， 现在只有法轮功这块是净土，练法轮功的人都会这样做的。这时过来一位年轻女士，看样子是这位男青年的上司。青年人和他轻声耳语了一阵后，这位女士对我说，法轮功的人素质真高，太谢谢了，要是遇到个无赖就麻烦了，我们只能叫单位去追还，难度可就很大了。周边柜台上的工作人员都耳闻目睹了整个过程，都面带微笑向我投来尊敬的目光。第三部分，智慧讲清真相，慈悲救世人。我执教42年，教过大学、中学，学生成千上万，每年都多次参加学生聚会，学校每年也都举办离退休人员的各种活动，这都给我讲真相提供了良机，成了我救度众生的主战场，每次至少也能劝退3-5人，一般能劝退10多人，最多一次讲真相后有42人退出各自加入的协党组织。这两年因武汉病毒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集会都没有了，我也失去了我讲真相的主战场。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这样我就必须改变我讲真相的方式，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去公园湖边讲真相救世人，因为那里退休的人较多，有椅凳可坐下来与人长谈，能把大法真相讲透彻讲到位，使人实实在在明白真相得救。一年多来，除了刮风下雨和有特殊事情之外，每天上午我都乘公交来去，往往能和一个人讲1个多小时。虽然人数不多，但基本上每天也都能给1-2个或3-5个人讲清真相，使其真正明真相三退。同修都有体会，讲真相的过程也是自己修心提高的过程。讲真相中，我遵照师父《精进要旨2》理性中的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使我收获体会颇多。举例如下：例一，学校领导退党了。学校领导都是省厅级别的干部，由于长期从事给学生灌输党文化的工作，不可避免的，他们自身也都深受其害，形成的党文化观念亦是难以改变。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大多数作风正派，工作勤恳，廉洁奉公。校长 A 就是这样的人，深受师生爱戴，但他身体极差。我一心想救他，怎么做呢？尽管他和我私人关系很好，也不能直接提出退党，这样他肯定不会接受。曾经有同修给他过真相，被他拒绝，说你信你们的吧，我们共产党人不信那东西。他退休后在家无事，喜欢上电脑看新闻，我就主动上门给他安装自由门翻墙软体，让他能看到真实的新闻，他很乐意。2年前他又患重病住院，心肺等器官严重衰竭，医生无能为力，儿女都在美国，老婆也70多岁，营养调理跟不上。我和老伴儿知道后立即行动，隔天一次，分别送去鸡汤、鸽子汤、鱼汤等等。同时我又给他专门打印了诚念真言、救命治病的事例及护身符等其他真相资料，他都欣然接受，非常感谢。这时我感到已时机成熟，于是提出退党时他欣然同意了，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他得救了，病情也日渐稳定，又延寿了2年。去世几天后，一位有功能的人看到他已去了很好的地方。 还有一位党委副书记 B， 720后他分管迫害法轮功，此人也是正直真诚、廉洁勤恳、善良无私。当年我校也是市内有名的法轮功练功点，最多时有上百人参加，校内师生员工也有20多人修炼。在书记 B 的保护下，学校内的大法弟子免受了不少迫害。以我为例，因我曾担任过市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是市610重点监控迫害的对象，他尽力保护着我，免受了许多迫害。例如在我市迫害法轮功最严酷的2001年，我突发心肌梗死症状住院，实际是师父在保护我。期间610人员要追查迫害我，都被 B 严厉拒绝，说他现在住院治疗，他的表现为人我们清楚，你们不要老纠缠不放，没完没了，有什么问题等出院后再说。他还亲自去医院看望和安慰我。再如市气功科研会为了表功，向市直各单位专门发红头文件开除我，我是该科研会的常务理事，说我练法轮功。 B 以学校党委的名义打电话去追问，迫使市气功科研会又重新发文撤销了原文件。对这样一位保护法轮功学员的正直善良的书记，我一直的想法将真相救他。他夫人和我老伴儿关系很好，我曾叫老伴儿做他夫人的工作，劝他们退党，结果他以不参与政治为由拒绝了。之后我又多次直接和他讲共产党腐败邪恶势力，启发他认清邪党的本质。最近在一次毕夫妇都参加的小型聚会上，一位同修讲了自己突然严重脑梗瘫痪不能动时，不到2天正念走过来恢复健康的神奇过程，深深感动了在座各位。我借机讲了书记 B 如何保护学校的大法弟子的事情，并表示真心的感谢。参 B， 在送 B 的路上，我怀着善良的真诚之心对他说，你的极端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年代保护我免受不少迫害，不然的话说不定我早已被迫害致死，我无法对你报恩。今天我真心劝你从心里退党，不需要你办任何手续，只要你答应就行。我这颗慈悲救人之心，当时让我讲话时不由得满眼泪水，声音哽咽。他真正的感动了，他连忙双手紧抱着我的一只胳膊，连声说，我答应，我答应。一位书记就这样得救了，终于了却了我长期以来救他的心愿。第二，给离休干部退党。每次外出前，我都求师父安排让我遇到有缘人。一次讲完真相准备回家，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爷爷走了过来，并主动和我打招呼，指着不远处的长椅说，坐下来聊聊。我想这肯定是师父叫来听真相的，于是欣然与他一起去坐下聊了起来。原来他是位在部队从事医护工作的离休干部，已经90岁了。我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感觉彼此无隔阂，很投缘。两人谈了许多邪党及部队中的腐败现象，当今社会的道德的急速下滑，如何败坏，江泽民的卖国和镇压法轮功等的滔天罪行。最后，我给他起了个名字，退出了邪党组织。分别时他感叹地说了声，我们是志同道合呀。一次在公园里看见一位老者，没走大道，而是抄近路，直接从草坪上向我走来。我想是要来听真相的吧，我就站那里等他过来， 并主动向他问好。我俩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凳上坐下聊了起来。得知他是从某县的纪监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离休干部，今年已92岁高龄，儿子是市里某局的局长。开始时我有些犹豫，怕他接受不了我要给他讲的有关协党的罪恶真相。哪知在我刚讲了一些协党的贪腐事例后，他就说，我从部队转业后又干了几年纪监工作，共产党早就腐败透顶，早就没法治了。这样我就毫无顾虑地讲了江泽民的卖国、镇压法轮功的罪恶，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贵州的藏字石等，他都能理解并接受，最后痛快地退出了协党。例三，给保安、清洁工讲真相。每个公园里都有几十位做保安和清洁的工作人员，他们大都是招收来的农民工或从工厂、企业退下来的民众，对他们讲真相比较容易。我一般都从当今农民、工人生活的困苦、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过低、社会的各种不公平讲起，唤醒他们的良知后再深入讲真相，一般效果都很理想。一次在湖边正在给两位清洁工、农民工讲真相，附近一位保安走过来，考虑到安全，我把讲的话停了下来，他却主动过来与我打招呼，很热情，没有丝毫恶意，并介绍他也是从农村来的。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安排，是来得救的。于是我就接着讲了很多大法真相，最后我告诉他们三人，为了平安健康，要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没想到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事儿，我说了几遍他们还是不太明白，也就记不住。于是那个保安立即跑开，拿来一个特大号水笔，要我把我让他们记住的五个字写下来。他的热情举动令我十分感动，众人是多么盼望得救呀。我接过水笔正要写，突然又来了两个巡警停在旁边看，我警觉起来，有些紧张，犹豫还写不写。再看看他们三个人，表情都非常坦然，没人出声，似乎都在等待着。我想了想，为了救人，今天就豁出去了，写，立即把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工工整整地写了出来。一个巡警说了声哦，法轮功，与另一个巡警一起对我笑了笑走了。我又继续给那三个讲了许多大法真相，那个保安以真名做了三退，两位清洁工说他们没参加过任何组织。后来我又多次遇到过那位保安，他对我非常热情客气，我也给他讲了更多的真相。他还为他父亲、儿子、儿媳要了护身符，退出了协党组织。例四，给普通民众讲真相。一次也是在湖边，看见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年人，心想他在等我救他呢，于是走向前说了声你好，他立即回了声你好，并主动地往旁边挪了挪，叫我坐下。交谈中知道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入了党，现在来儿子家带孙女孙子。我说现在就是你们这些农民最苦，一年辛苦下来总共收入才不足2000元，够干什么的？这个社会太不公平，老百姓纳税的钱全被那些当官的贪污了，共产党太恶了，如今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在骂他，失人心者失天下，老天要灭他了，你赶快把那个党退了吧，不要做他的陪葬品，从心里退出就行，无需做任何手续。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他满口答应，还说我现在从来都不去开那个党员会，每次去开会 还发10元奖励，不然的话就没有哪个党员去参加。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都是这样，我情愿不要那个钱，也不去开那个会。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哪个不贪？我真看不起他们。我给了他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叫他常念这几个字，免遭劫难，健康平安。他非常感激，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分别时得知我要乘公交车回家，他就非要送我，直到我上了车才向我挥手离去。一天上午去公园讲真相，刚进大门见一老者姗姗而来，我主动迎上去问候，并与他一起边走边聊，走到林中在长椅上坐下，攀谈中知道他已83岁，原来是工厂的技术人员，昨天才从外地来这里的女儿家玩玩，明天就回去。听说这个公园不错，一早就坐计程车过来逛逛。他说我已经转了一会儿，都出了大门准备回去了，听说这个公园很大，还有好多地方没去，难得来一次女儿这边，就又进来了，真巧就遇到了你。我听后很感动，我也有5天没有来这个公园了，今日出门前就发愿来这个公园，并请师父安排有缘人听真相，果然如愿。我给他介绍了这个公园的历史和概况，然后讲了中共有史以来的邪恶罪行，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多万同胞，讲了江泽民的罪行、藏字石等等。他也说了他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例，证实了我所讲的许多真相，并且满口答应三退，说会真心念真言，法轮大法好。不知不觉中我俩聊了1个半小时，离开时我带他出了公园的另一个大门，送他上了计程车，亲切地挥手告别。例五，给富商讲真相。一次在湖边遇见一位建筑业的老板，聊天中得知20多年来他承包过各种大小工程，赚了很多钱。给他讲真相时他都欣然接受，因为他对官场的腐败太了解了。他说不花本钱不送礼，不要想拿到项目，有人是提着装有几10万元的保险箱，不声不响地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的。他入过团队，很爽快地答应退了。之后又多次相遇，他都主动和我打招呼，找地方坐下聊天，听我讲更多的真相。有次在公园里遇到另一位富商，因为他父亲是教师和我同行，所以我们就有共同语言，教他了1个多小时。他父亲原是高中教师，反右中被打成右派，送农村劳动改造，3年饥荒中被活活饿死，但无处伸冤。他不愿在农村等死，外出做生意，闯荡江湖。他说老天有眼相助，他成功了，发财了。在计划生育的年代，他顶峰而上，决心生个男孩传宗接代，跑到多座城市接连生下6个女儿，生到第7个，终于生了个男孩。他又千辛万苦把7个子女都培养到大学毕业，现在都工作了。面对这样一位历尽艰辛，对中共邪党满怀仇恨，勇敢奋斗的传奇式人物，我无所顾虑地给他讲真相，自然他都很赞同并接受。我又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非常感谢。他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无需三退，但能了解真相，愿意真心诚念真言，法轮大法好，肯定已经得救了。例六，就地取材讲真相。讲真相时，我也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地讲，效果也很好。在一个公园的景区里，建有河图洛书的模型，一次看见一个清洁工人在里面打扫， 我就走过去问，大姐辛苦了，这些一组组大石球您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她说我们不知道。这时走来了她的一位好友找她，我想也是来听真相的。我就介绍说，这河图洛书它可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呀，伏羲氏依他推演出先天伏羲八卦，它是史前文明，源自哪里，意义和作用是什么，至今是个谜。这时又走来位干部模样的老者，互相打了招呼后，我接着说，你看那些石球摆放的方阵，恰好显示了从一到九这九个数字，其中的奥妙无人知晓。大家都知道这九个数位是可以组合成大小不同的无数多的数字，古人都讲天人合一，这石球方阵很可能是连通天地的，会给人类带来吉祥福祉。那位老者很感兴趣，也参与进来与我们交谈，当然我是主角，很自然地引导出邪党的腐败、破坏神传文化、毁灭传统文明等等事实，还从这些石球讲到在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顺利地给那位老者取名做了三退。而那位清洁工和他的好友什么邪党组织都没入过，分手前我给了他们法轮大法好护身符，他们都非常感激，连声说谢谢。以后我又多次利用这个景区的河图洛书模型和公园周边的神州路、华夏路、盘古路、乾坤路的路名讲真相，效果也都很好。讲真相中也有不成功的时候，例如一次在和一对老年夫妇边走边讲真相，老爷子觉察到我是练法轮功的，立即大声说，我就信共产党，你信你的大法吧，说毕扬长而去，不再理我。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和我是同乡的部队转业到国土局工作的退休干部，讲真相时他说他绝对不会退党的。我有些失望，想了想觉得这人还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人，不能放弃，于是我又换个话题给他讲瘟疫，列举了武汉一对医生夫妻如何战胜瘟疫的事实，他相信了。但是当我拿出护身符时，他拿去看了看说，这是法轮功，我的单位就是搞这项迫害工作的，我不要，把护身符退回给了我，又给我泼了盆冷水。我鼓励自己不能气馁，又给他继续讲法轮功的来龙去脉，江魔头为什么要镇压，当时七个常委中六个人都不同意，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等等。之后我说，咱俩是老乡，我真心为你好，你可要改变观念呀，不能再被蒙骗了，宇宙这么大，星球数不清，比人高级多的生命多的是，那不都可以称为神吗？三尺头上有神灵，面临瘟疫等大难，还是求神保佑吧。这时他有些明白过来了，对我说，那个护身符还是给我吧，我老婆信神，我留给老婆。这次讲真相虽然遇到了阻力，但也不会白讲，相信对他今后的得救能奠定基础。第四部分，勇猛精进兑现誓约。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告诉我们，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回过头来看看这两年来走过的路，处处体现出师父对我的关怀和慈悲安排，我一定不辜负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教诲。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 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如今我已86岁，我因修炼了大法，师父一再给我延长了寿命，所以我要更加珍惜这个机缘。在这复杂的乱象层出不穷的社会环境中，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勇猛精进，把讲真相救世人的事做得更多更好，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来世时的誓约，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